你又赐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，愿我们所献上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，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愿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太需要你的话来喂养我们里面的生命，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因着你的话能够成长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世界上大家都讲爱，爱这个名词用得非常普遍。爱什么呢？爱名，爱利，还有你爱我，我爱你。爱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基督教也讲爱，但我们讲的爱是爱神和爱人。爱神，按照今天的经文，要尽性尽性尽这个感情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要尽到这样一个程度，就是说要全然的爱神。其实也一样，要爱人如己。你看我们讲的爱都是有规范的，不是一种感情的冲动，不是随心所欲的爱，我们的爱又是有具体的行动，不是一种空想和哲学理论。爱神是要通过爱人表现出来，抽象的爱神是没有意义的。爱人又要达到爱人如己这样一个标准，不是待人好一点、善良一点就可以了。今天我们大家都会爱人，但是你能不能爱人如己？所以爱人如己就是爱神，因为只有爱神的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。爱人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你是不是要爱所有的人呢？爱全世界的人呢？爱所有的人是一种理想，或者说是一种空想。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，我们一生能够接触到的人非常有限，所以爱人必须具体。具体到什么一个程度呢？具体到什么样一个对象呢？那就是要爱我们周围的人，爱我们的邻舍。这个圣经是非常宝贵的，爱人如己就是要爱我们的邻舍。这不是新约才有的，不是耶稣一开始讲的，而是旧约圣经早就有。我们一起来翻一节经文，你就知道，在利未记，旧约圣经利未记，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，找到以后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你就知道这个爱人如己这个条啊，是我们圣经一贯的教导。旧约圣经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。找到没有？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不可耶和华，你注意啊，其中爱人如己这个人字的，其他的圣经英文的圣经都翻成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只有我们中文是爱人如己，翻的当然也是不错的，但是如果跟原文来比一下呢，应该是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所以呢，新译本新翻译的中文圣经把这里改过来了，却要爱你们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。我觉得这个翻译非常准确，也很有必要。今天我们读的路加福音，耶稣讲的也是这个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邻舍这个概念非常好呢，它不是遥远的非洲，它也不是现在的中国大陆，而是你周围的人，你所熟悉的人，这些人是你可以影响到的，你的爱完全可以达到的。 你不必要求问神，神啊，你要不要我到非洲去？神啊，你要不要我到中国大陆去宣教？你已经在灵舍中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这是不是问题的问题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你爱他们吗？我们中国人呢，自以为是中，我们是在中心，所以我们对周围的这个外国人呢，从前是看不起的。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广东人叫外国人叫什么呢？鬼楼，什么意思啊？洋鬼子。我想这个广东话需要改了，怎么能把外国人叫鬼子呢？你知道很多中国人非常自以为是，到了外国跟周围还隔绝，不跟鬼楼来往，这叫什么？唐人街。有的人不愿意学外语，保持自己的文化，所以你即使到了外国，你的邻居也没有跟你发生关系。但是我们想到了有一批人，他们主动地来到中国，下个月9月7号就是马礼顺来到我们中国200周年。我每一次想到他，我心里好感动的。你知道在200年前学中文的困难，那时候没有的标准的语音呢、啊、他的第一个老师是广东人，教的是用广东话讲，读的是这个官话，没有文法。在这个时候，那个200年前没有中文文化，那个汉字看到发不出音来，发出来是个广东音。他好不容易啊，他抱着一个心态，爱灵舍的心，他把中国人选择成为他的灵舍，他来到中国，他最后也死在中国。问题是，你爱不爱？既然灵舍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，为什么研究律法的律法师要问谁是我的灵舍呢？哎呀，这个问题问得太重要了。有学问的人是非常讲理性的，他要定义。你看我们主日学常常也有人提出，这个定义是什么？我们很多人很感兴趣定义什么是爱，爱的对象是什么。今天律法师呢，他不是同耶稣在讨论一个关于居住的问题，什么叫邻舍的？我想大家都知道左邻右舍。比如说你住在第5号，那么左邻是谁呢？2号、3号、4号。右舍呢？那么5号、6号、7号、8号。那这个谁不知道？难道要问耶稣啊？定义一下，邻舍的范围是扩大往前3号呢，还是往前4号？不是这个居住的问题，不是这个 location， 这个主题是应该爱谁，爱哪些人。所以啊，这个问题很深奥的。耶稣没有简单的给他一句话，没有给他一个定义，耶稣用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非常的深刻，告诉他你应该爱谁。这个比喻深刻到一个什么程度，我可以跟大家承认，我到今天我不完全理解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话，我不是说我知道了，我不是说我完全懂了，而是说我还在学习中。我希望大家一起来体会一下这个比喻含有很深刻的内容。我们来学习，我们用简，如果我们用简单的方法来回答，那么邻居很简单，我也会回答。我告诉他什么叫邻居，邻居就是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人，那过去都是村子嘛，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人就是邻居。那么这个律法师肯定要问了，那么这个外面一个村子的人我要不要爱呢？如果我只要爱这个村子的人，那么另外一个村子的人要不要爱呢？ 再到今天二十世纪来说，我们叫今天我们叫什么了？我们这个地球叫什么？地球已经是地球村了，我们就是一个村子了，全世界人都在一个村子里的，那到底爱谁呢？全世界人都爱吗？应该爱谁呢？理性是需要的，但理性不能完全理解爱，爱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谈过恋爱吗？当对方跟你说我爱你，哦呦，你心里好激动啊！在这时候，你有没有问他，你的定义是什么？如果你也说我爱你，对方也说，请你定义一下，好了，那两个人就崩掉了嘛。爱有时候不讲道理，但爱符合道理。作为律法师，是摩西律法的一个专家，他可能不是很存心来提出这个问题，所以他要考验一下耶稣。他以为耶稣要否定律法，很多的时候，当时很多人都以为耶稣是反对律法的，所以他问一个问题，说第一个问题：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他问出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尖锐呢。对他来说，耶稣只不过是一位老师，讲到永生，他认为是可以赚取的，是可以努力得到的一个报酬。一般在世界上成功的人，我们很多是成功的人，我们成功是什么道理呢？我们就是努力奋斗的结果，所以我们很喜欢强调我们所做的，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，今天才有这样的收获，我成为一个科学家，我成为一个工程师，所以这些人非常关心，如果我再努力呢，我再付一点功夫呢，那下一步我要得到的是什么？那么当然了，最好的结果就是永生，永生是最好的一个收获，所以他就要问，我要再付出什么样的努力，我能够得到永生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注意一下律法。耶稣不否定律法，耶稣告诉他，律法是什么？律法要求人要全心的爱主，还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能得到永生。哎呀，初听一下觉得耶稣好像教导人去遵行律法来换取救恩，其实不是这样。耶稣实际上的意思不是说你做，你遵行律法，你就可以得到永生，而是告诉他，律法是一个标准，律法的目的不是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，而是叫人知罪。律法的功用是向人显明他是一个满身有罪的人，有罪的人不可能全心爱神，有罪的人不可能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今天你能做到全然爱主吗？今天你能做到爱邻舍如同自己吗？如果这个律法师真正体会了耶稣的话，他就会说，哎呀，我不能做到，求你拯救我，我要灭亡了，我是无助的，我是没有盼望的。如果这个律法师讲这些话多好呢，那他就是我们的弟兄了。可惜他没有这样讲，他相反的要显明他自己有力，所以他问了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他为什么要这样问？表现出他内心虽然觉得有些困难，但是他要装出来 他并不害怕，他表现他的骄傲，他要反问。你知道反问的人大部分心里都不很平衡。接下去耶稣回答第二个问题了。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，耶稣的回答叫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这个比喻我想我不需要重复太多。这个比喻呢，讲到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服，把他打个半死，丢在那里。你首先注意这个下字，为什么要下？耶路撒冷很高啊，耶利哥很低啊，你知道这两者的差距多少吗？耶路撒冷大概海拔高2300英尺，比我们这个周围的山都高吧。我们这个 Blue Mountain 是多少？好像1000多2000有没有？这个耶利哥的海拔以下1300英尺，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差别多少？你算得出来？一个海拔以上2300，一个海拔以下1300，3600尺，差得好大。这是一条山路，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，弯弯扭扭的，很窄的，很多的这个弯曲。路上强盗出卖，那个好像是在从前的梁山伯，梁山上面的好英雄啊。到公元5世纪的时候，这条路还被称为叫雪路。在公元19世纪的时候，人通过这条路还要向当地的酋长付这个保护费。你说说明这条路难走。到20世纪1930年，外国人还被警告走这条路一定要在天黑以前赶到家。所以这条路是难走，大家都知道，这2000年来都知道。但是这个旅客显然是一个非常鲁莽的人，他一个人单枪匹马，他赶走，结果呢遇到不幸，怪谁呢？你说这个人发生这个事情怪谁呢？自作自受啊，怪自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圣经讲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你知道祭司是什么？祭司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啊，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牧师啊，我们的这个长老啊，传道人啊，所以对自己的职责是非常觉得光荣的。他没有忘记圣经里的要求，你如果碰到死人的话，你要7天不得洁净，所以你就7天不能够到圣殿里去侍奉神。所以他看到这个死人的时候，而看到这个人倒在那里，他怀疑他是真的死了。当然他不能肯定，但如果万一是真的死，我碰他一下，我7天就不能够侍奉神了。我有很重要的使命啊，我跟你们不一样呢，我的责任重大呢。在他看来，献祭的工作比人的痛苦重要得多，这是一个工作和事业高于怜悯的专业人士。在他的生命中，心目中，关心人是可以的，但不能影响我的本职工作。我的工作很重要，我的工作意义很大，邻舍的需要不是我的本职工作。我的工作是劝告别人要爱你的邻舍，具体的去怜悯邻舍不是我的工作。可能他是一位很好的讲员，他是很成功的宗教人士， 但他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，实践他信仰的机会。他信仰信得很真，信仰信得很虔诚，但是他不能实践他的信仰。他在宗教里面可能地位也很高，是一个神职人员，但是他很可怜，他活不出他的信仰。寇牧师啊，寇思远牧师说，这个耶稣用偶然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好。什么叫偶然？碰巧的，他没有准备的。这个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一个学生考试的时候来一个不通知的考试。哎呀，我在这个学校里啊，我知道这个不通知的考试，我们称它叫突然袭击。来，给你一下，请大家把纸拿出来。哎呀，我到了50多岁进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就最怕这个考试，手都要发抖。偶然，这个祭司偶然的碰上了一个被强盗打伤的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灵舍，你容易接近他们？你知道他们的需要吗？你以为灵舍你就可以跟他们很接近吗？我过去也是这样想，灵舍嘛，我们在中国灵舍大家谈起来是，在这里不一样呢，在这里灵舍我们住了好多年，我都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呢。你知道他名字吗？有一天我在一个商店里碰到一个灵舍，他叫我，他当然不知道我名字，我也不，他 Hi neighbor， 我第一次才知道，哦，这个 neighbor 可以这样叫法。那以后我就知道不需要名字啊， Hi neighbor， 你是不是也这样？ Hi neighbor， 你不熟悉他，你更不知道他的需要。你以为 neighbor 就这么容易接近吗？偶然来了一个机会，但是你没有抓住它，过去了。这就是寇思远牧师讲到的，偶然这个字非常宝贵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也许你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你也许你在神面前已经祷告了很长时间，看圣经也看了很多了，但是你看见了一个被强盗打伤的人，你居然无动于衷，一点怜悯也没有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耶稣所讲的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吗？耶稣所讲的这个人是虚构的吗？你知道今天我们新约时代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称为什么？都称为祭司。你是哪一位祭司？你是不是耶稣所讲的那位祭司？偶然碰上了，但又失去了。第二个人，利未人来了。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他那边过去。利未人是在圣殿中专门服侍神的人，在旧约时代，在圣殿里，凡是牛啊、羊啊、献祭，都要利未人来杀的，别人不能动的，因为这是很神圣的、很重要的一个工作。利未人是分别为圣、侍奉神的人，就像我们今天教会的同工，我们这个 Tri-City Chinese Aligned Church， 我们有13位利未人，他也来到这个地方。他的表现如何呢？他走到那里，好像中文的翻译跟那个祭司一模一样，看见他也走过去了。这个其实你看这个原文呢，它有一点差别的，这个差别很有意思。它这个差别在哪里呢？就是说他也来到这个地方，他不仅看到这个被打伤的人，他走到那里，不像那个祭司，祭司就这样看看就走过去了。这个利未人呢，还要走过去再看一看，啊，这里差别， 蛮重要的，所以我们现代中文翻译这样翻的，同样有一个利未人经过那里，他上前，你看这两个字上前，那个祭司一点不上前，他就继续赶，就稍微头望一下，他上前看看那人，也从另一边走开了。看来他在离开之前，他曾经走上前去看一看，他本来想去帮助一下，但是他看了以后，他忽然想到了，想到什么呢？啊，这是我们的分析。他想这个土匪呀，很狡猾的，这个土匪一定有什么计谋的。他可能其中有一个土匪装这个被打伤的人，然后呢引你上钩，你去关心他。好了，当你关心他的时候，突然出来好多土匪，把你打伤了。这个利未人的心目当中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什么？安全第一。那个祭司的心目中有一个原则什么？工作第一，事业第一。这个利未人的心目中安全第一，他不会冒险去帮助别人。帮助别人有时候要冒险的，但是我不做这个冒险的去帮助别人，对不起。今天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教导，你要关心自己啊，你头脑要冷静啊，不要爱人爱得太过分了，不要做太过分的事情。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所以呢，你首先要爱你自己，然后你才爱别人，能够像爱你自己一样。我已经听到过不止一次在讲台上，人家这样讲，要爱你自己，爱人如己，首先就要爱自己。哎，开始我听的时候，刚第一次听到这个话，哎呀，我觉得很有道理啊。我应该爱自己啊，我对我自己的身体不是太关心的，我应该更关心我的身体的。你不爱自己，你怎么能够去爱别人呢？你连自己都不会爱，你怎么会去爱别人呢？后来呢，我去查考一下圣经，我想来从圣经里看看到底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要爱自己的，专门关于爱自己的问题。后来我发现了，除了耶稣讲过的爱人如己以外，你很难找到一个地方圣经是专门谈爱自己的。你如果找到了，下一次请你告诉我。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圣经的教导，什么是流行的思潮。当代的心理学非常看重爱自己，相信自己，是他们认为一个人不懂得爱自己就无法爱别人，没有自信心，他们又强调要相信自己就不能有成就。每一个有成就的人都是非常自信的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科学家跑出来啊，我发明了这个，我创造了那个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连《纽约时报》都怀疑这种观点，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这个文章的题目叫《自尊却不受人尊重》。根据研究，自信程度和成功无关，有些帮派青少年自信心很高，黑社会头子；有些有成就的人却对自己没有很多信心。美国的教育非常看重自信，青少年的自信心都非常高。结果怎么？在21个先进国家的高中毕业生考试中，美国学生排名第19。倒数第三，是心理学家叫人爱自己，不是耶稣。耶稣除了叫我们爱人如己以外，还教导我们要舍己。马太福音16:24节，耶稣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 背弃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:4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神从来不担心人不爱自己。你担心你不爱自己吗？当你肚子饿了，你懂得找东西去吃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不，有的人不关心自己吃饭呢。不关心自己吃饭的人是不爱自己吗？他不是不爱自己，他是知道有更值得的东西要去爱，对自己是有利的。他 miss 了这顿饭，他可以做出更大的成绩，他有更多的饭可以吃。问题是别人的肚子饿了，你怎么做？或者两个人同时肚子都饿了，只有一碗饭，你怎么做？在这种时候，你能够爱人如己吗？在提摩太后书3:1，保罗说，你该知道末世，今天就是末世，末世人要专顾自己。这个英文翻译，人要自爱自己，这个就是末世的一个象征。什么叫末世呢？每个人都自爱自己。有一种信仰，我们称它是异端，叫新纪元运动，他们是最强调要爱自己的。他们的神职人员不叫牧师，叫鬼灵啊！你听为鬼灵这样说啊，新世纪运动的鬼灵 Ramsa 他这样说的，你要爱你自己，爱是唯一将自己无限神圣显露的途径。另外一个鬼灵 Lazarus 他说，神圣的旅程是从爱自己开始的。不要上当啊，不要上新纪元异端的当啊。利未人也走过去了，律法是好的，但律法不能给人能力去怜悯人。最后一位撒玛利亚人来了，这是犹太人最看不起的，他们是外邦人，和犹太人混血，就是通婚以后的后代，血统不成，所以犹太人看成撒玛利亚像狗一样，非常肮脏，犹太人不喜欢狗。但就是这位撒玛利亚人，他却动了慈心。他很可能是一个做生意的人，所以他跟酒店的老板也很熟悉，可以给2000银子，以后再给。但是他和祭司不同，他不认为他的生意比关心人更重要。这位做生意的人不认为做生意比关心人更重要，他不仅停下来，他还用油用酒去倒在他的上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。好，撒玛利亚人成为今天关怀病人的一个专有名词，好多医院的名，这个医院的名字都叫好撒玛利亚人 Good Samaritan。 你看今天美国很多医也是代表了怜悯人的一种特别的称呼。最后，谁是我的邻舍？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好撒玛利亚这个比喻就是来回答的，但是这个回答不容易。据我所知，有三个回答。第一个回答就是我们大家都普遍接受的，我们的邻舍就是我们遇到的每一个有需要的人，不是住在你旁边的，就是你所遇到偶然碰上有一个需要的人。只要我们有能力去满足人的需要，通过表达我们的怜悯来爱邻舍，这是对神的爱的自然流露。那个邻舍可能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也可能是被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，这没有区别。小心，问题的关键是不要挑挑拣拣，哪一个的邻舍他的需要我们要怜悯，不要挑，不要拣，碰上了偶然的机会 耶稣实际上是在说，请你通过做一个好的邻舍，向有需要的人表示怜悯，来向我证明你爱神和爱你的邻舍。这是大家都比较赞成的一种解释。第二，邻舍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邻舍是耶稣基督。撒玛利亚人预表了耶稣，他在地上的时候是被人瞧不起的、卑贱的，但是他能够拯救每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。我们就是落在强盗手中、在魔鬼手里的人，是耶稣在怜悯我们。今天我们要爱邻舍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是耶稣基督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现在要去爱邻舍了，我现在要行动了。这是寇思远牧师的观点，他说你不要搞错了，是你被耶稣怜悯，不是你现在去怜悯别人，你做不到。好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解释，邻舍就是怜悯我们的人啊，这点可能有点困难。就像被，你注意耶稣这个比喻，那个被强盗打伤了以后，耶稣最后的一句话是怎么讲的？耶稣不是针对祭司，不是针对利未人，不是针对撒玛利亚人，所以是他们的邻舍。对撒玛利亚人，当然我要怜悯这个被打伤。耶稣讲的话是这三个人，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你想过这句话没有？很多人听到这个比喻啊，很感动啊，马上我要去关心别人了，我要去怜悯别人了，我要去爱心帮助别人了。这当然是很好的，你要怜悯别人有什么不好呢？问题是我们靠自己去做，你做得到？你怜悯过多少人？可能从前你非常怜悯人，但是逐渐逐渐你的怜悯心渐渐的冷淡了。我们需要被怜悯，我们首先要被怜悯，我们才能够去怜悯别人。我们首先是被神怜悯，其次呢，我们同样的在人际关系中要被人家怜悯，包括同慕道朋友。我们今天同慕道朋友有时候啊，这个传福音啊，做工作，有时候有一个困难，你发现吗？这个困难在哪里呢？那就是我们是那样的居高临下。我怜悯你啊，我帮助你，你有什么需要？经济方面，我给你钱；心灵方面，我告诉你，我都能提供。这样，他们会成为你的朋友吗？有一天，他们也许会问，你需要什么？我们能帮助你什么？哎呀，你知道，一个很自信的人，一个很自强的人，听到别人怜悯，心里是很难受的。我第一次受到奉献，我都流眼泪啊！我怎么变成拿你钱的人？我是应该给你钱的人。你需要被怜悯啊，被别人不太好。被别人怜悯是不太好受的。你看耶稣传福音，耶稣到撒玛利亚那个妇人传福音，他第一句话怎么讲？他没有说我现在给你福音了，耶稣请你给我水喝。哎呀，我听了这句话好感动啊，耶稣请他怜悯他，耶稣需要他的帮助，然后才给他帮助，这就叫 relationship。 我们今天的 relationship 太高了，居高临下，我们从耶路撒冷向耶利哥进发。请问你有多少慕道朋友是真正称得上是你的朋友的？有没有？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接触不少人，但真正是你朋友的人并不多，所以我们自己常常把我们的软弱藏起来，表现出刚强。你能对怜悯你的人说：谢谢你。